赛亚书8章1到10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就是掳掠宿灵、抢夺快盗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呐、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阿门。
好，谢谢麦给姊妹。好，那我们今天接下去看第八章。好，那在第七章的时候已经交代一些背景。哈，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以法莲与亚兰要联合来攻打犹大呢。那神派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说：“你不需要怕，因为敌人很快就会被灭亡。”但是亚哈斯他不相信神，哈，反而向亚述求援。那今天的第八章其实也是第七章这个以马内利预言的这个延续。那今天的十节经文的话，大致主要分为3个部分哈。那1到4节的话，就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到第二个兆头。那第一个兆头就是在第七章里面所提到的以马内利。那我们知道以马内利这个预言的话，要到新约时代这个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哈。才知道哈，那这个第二个兆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也是神主动跟以赛亚说的啊。他说你要取一个大牌，那大牌的话，它不是写下来像羊皮卷那种哈，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公告牌或者是大的木板、石板这样的一个牌子，然后用人所用的笔，也就是说人能够看懂的字体，哈，然后写下这个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哈，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掳掠领到抢夺快盗，哈，那具体说的呢，就是在经文后面第4节所提到的，就是预言亚述的入侵已经迫在眉睫了，哈，然后亚兰和北国以色列他们会被亚述所掳掠，哈。那神说了这个之后呢，他还说需要用见证人。好，这边提到2个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来记录这个事情。哈，那为什么要用2个见证人呢？在这个律法书，神所定的这个律法书，申命记19章15节里面也提到，哈，就是说人不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那特别提到这个祭司乌利亚，哈，这边提到他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哈。但是，当我们去看列王记下16章的时候，哈，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斯王啊，他后来去上大马士革，然后在那边去迎接亚述王，在那边他看见有一个坛，他就非常喜欢那个坛，他就照了这个样子画了图案，然后让这个祭司乌利亚去照着那个样子建一个新的坛，还让祭司乌利亚在那边献祭，哈，然后这个乌利亚他都完全都照做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乌利亚，他这边虽然提到他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但 到后面我们其实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这个第二个兆头啊，他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啊，而且不是只是口头说说，而是用一个写在一个大板上的哈，而且是具有法律效应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来到第三节哈，第三节的话，其实他在第三节一开始啊，他会有一个联系词哈，有的版本译成 so，或者有的版本是 then，所以也就是说，它是因着前面和前面的一节和二节，它是有关联的哈。就是因为神的在前面的这个预言哈，到后来以赛亚和他的妻子哈同室了之后，他们就怀孕生子哈。那神让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哈，也是起名叫这个名字哈。那让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它不是抽象的，因为当你在每一天叫这个孩子，叫他吃饭啊，或者叫他做事啊，或者干嘛的时候，哈，你每一天在喊孩子名字的时候，你都是在宣告这个神的审判快要临到了，哈，这也是在提醒当时的百姓以及这个亚哈斯王，哈。而且这个预言的话，它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制哈。他说，因为在这个小孩子还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前哈，那这个时间可能大概小孩子在1到2岁哈。那大马士革的财宝撒玛利亚的这个掠物都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哈。那我们知道神对以赛亚说预言的时间大概在公元前734年哈。那到公元前732年的时候，这个亚兰就被灭了哈。那到722年公元前哈，撒玛利亚就被灭亡了。其实就是照这个预言所预言的所发生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啊，它是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而第二个，这个兆头啊，就是更是短暂的，马上就要显现的哈。让我们看到神的话，它是必然会成就的哈，神也是掌管未来的那一位。那第5到8节的话，就是提到说，如果百姓你们不照着神所这个提醒你们的去做的话，那个后果会是什么？哈，那后果如果你们拒绝希罗亚这个缓流的水的话，那么洪水必然会临到。哈，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叫希罗亚缓流的水。哈，那在这个这个是一个大卫城。哈，在大卫城的东边有一个基逊泉。那基逊泉的话，它也是古代的时候，耶路撒冷它主要的一个水源的地方，好，但它缺点就是说它是靠近这个城墙的边缘，所以当有外敌来和他们打仗的时候，哈，这个水源很可能被敌人所用，或者说敌人就控制住他们的水源，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会把这个基逊泉的那个水啊引到这个希罗亚吃。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把它称为一个，就是画虚线的地方。好，就把它称为一个希罗亚的这个水道。那到西西家的时候呢，他又挖了一条地道。好，那地道就是实线这个地方。好，为什么它是缓流的呢？那这个希罗亚水道虚线的这个水道，它的长度大概在400公尺。好，但是它的落差只有30公分。好，所以它落差非常小，所以它水流是非常缓慢的。好，所以这个希罗亚缓流的水啊，也象征着这个神安静持续的对他们的保守和供应。好。那到第7节的时候，这边又提到一个大河翻腾的水，哈，它是与这个希罗亚环流的水形成一个对比，哈，那从经文里面我们也提到，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它是指的是这个亚述王的他的非常强盛的这个军事力量，哈，他如何的强盛呢？他必要漫过一切的水道，仗义两岸，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也就是预示着说，亚述帝国啊，它必定会来吞没这个亚兰呐、以色列啊，那到最后的话，它也会临到犹大。好， 他会仗义泛滥啊，直到颈项，也就是说水会漫到人的脖子的地方，哈，但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希望，就是什么，到脖子，但是还没有整个淹没头，哈，所以也是象征神还留有余地，哈。那后面的话，后面半句就提到说这个以马内利亚，也就是说象征这个地呀，不光是这个。犹大的地其实更是与神与他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地。好，那第八节后半部分，他这个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把这个敌军亚述王形容亚述的这个军事力量啊，形容成一个好像一只很大的鸟，好，布满了你的迹，就像洪水泛滥一样，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有以马内利，好，有神与他们同在的那个地，好。所以到第九和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哈，虽然有敌人的入侵，好。这边有许多重复的哈，我们看到，任凭他们就是任凭列国哈，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他们怎样，有几个动词哈，喧嚷，也就原文的话，它也有行恶的意思哈，竖起腰来啊，它也有就是束腰备战的意思哈，然后同谋言定哈，不管敌人怎样的筹算商议哈，我们看到三个重复的哈，终必破坏哈，然后他们终归无有哈，终不成立哈，而这所有的一切是为什么？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哈，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哈，神虽然会给他们带来审判，但是神也是带来拯救的，神也是保守他们的哈，因为神他不会废弃掉自己的应许哈。就是神与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今天的2道思考题哈，一个就是说，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哈，却被眼前更强大的势力所吸引哈。那我们思想，我们生命中有哪些神的带领和供应，也是像这个希罗亚缓流的水哈，安静缓慢不耀眼哈，甚至有的时候容易被我们所忽略哈。那我们如何来学习辨认并信靠神的工作哈，而不是因为看见一些明显的改变而以为神没有工作哈？那第二个思考题就是在第八节和第十节提到以马内利，提到神与我们同在哈。结合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哈，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哈？在神我们同在这三个词中哈，哪一个最触动你，或者说你觉得哪一个更是重点哈？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会如何改变我们对环境和困难的态度？
好，谢谢小平哈，读得非常的仔细哈，这些重点呢都抓住了。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第六节哈，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哈，利逊是这个亚兰的王哈，利玛利的儿子是当时这个北国的领袖哈。那这两个国正在联合攻打这个南国哈，为什么说？这个百姓喜悦他们呢，所以这个利逊和这个利玛利的儿子是代表那种的政治的强权，这个武力的强盛，所以他说他喜悦不是说这个喜欢他们来侵略他们，而是说他们有一些人，就像依靠这个与人的联盟啊，依靠这个军事的强力，这是他们心中所仰赖的那个东西，这是为什么他们要跟。亚述帝国联盟的缘故哈，他们眼睛看到的都是外在的强势威势哈，所以这是哈这句话的意思哈，所以这一个信息就很连贯了哈，这个希罗亚缓流的那个水代表着神的保护、神的供应、神做事的方式，但是人呢常常喜欢看外在的强权，无论是这个害怕这个。亚兰和北国的攻击也好，还是想跟亚述帝国联盟也好，他们的眼睛都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又回应到这个我们以前读的7章第9节哈，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人怎么能够立稳啊？信的内容、信的对象是什么啊？心中倚靠的是什么啊？决定人最终的结局哈，这是贯穿整个这一段的这个信息哈。好，欢迎大家回来哈。读了这一段，我们就知道最早举牌的就是以赛亚先知啊。 按照神的吩咐啊，把这个大牌子举起来，不光是对君王宣告这个信息哈，牌子一举起来哈，宣告这个审判马上到来。我们举的牌子当中有一句话也讲哈，repent 然后这个神的国要来了哈，要悔改哈，要不然这个神的审判会临到哈，是一样的。让人看到这个牌子哈，知道神将要做的这个事情，呼唤人悔改啊。所以这是哈，以赛亚先知不光是举牌，而且给他的儿子取了这个名字哈，让每个人接触的人每一天都被提醒哈。所以这7章8章三个孩子的名字哈，一个是这个长长的这个名字哈，他的就是他至少是第二个儿子了哈，宣告审判。那再往上看就是7章14节以马内利的名字哈，宣告。这个名字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同在、保守、安慰、力量、恩典，这是我们常常想到的哈。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说，神的同在也代表他的管教，甚至他很严厉的惩治清除罪恶，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哈，人非圣洁不能够与神同在的哈，不能够见神的哈。所以，当圣洁的神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啊，要除去心中的偶像哈。如果我们偏心两意哈，一方面要抓住神，一方面又抓住其他的东西，那这个呢，神是不喜悦的哈。所以这也是神的同在。为什么南国会遇到这些的处境？就是当他们不专心依靠神的时候，不信靠神的时候，他们就会站立不稳，因为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哈。那第三个名字就是我们7章3节读的那个诗雅雅述，这个讲到更远的预言了哈。以后啊，他们是会被掳的，但是有一批的渔民会必然归回哈。所以这三个名字串起来哈，就表达出这一篇7章8章的整体的信息哈。神会惩治他不信实的百姓哈，依靠。看得见的偶像却不依靠看不见的神啊，不相信神的话啊，他们就会立不稳的哈。神会兴起环境，兴起敌国来哈，把他们以为可靠的亚述转变成对他们的审判啊，来围困，来冲击他们，像洪水泛滥一样来淹没他们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同在不改变哈，只允许那个水淹到他们的脖子上不能够灭顶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个希罗亚这个缓流所代表的是神的信实神的供应常常是安安静静的我们每天早晨1个小时在这里聚集安安静静的读什么话，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发生，但是每天就是像那个溪水一样。很持续的，很持续的。你只要心向他敞开，用心去读神的话，你的生命就会在改变，你的生命就会被提醒，就会更新，谦卑的人就在这里得到那上好的福分，不像那些像大水一样，洪水冲来以后，水是多了，但是呢，却变成了灾难，神选择的城耶路撒冷坐在山上，而且这座山、这个城里面是没有水的只有在城外有一个小的这个泉源，就是那个积蓄泉然后呢，后来几代人慢慢到了西西家网，那是在后面的时间这个时候还没有西西家修的那个暗道到后面西西家修了一个暗道，把那个泉水引入到城里面今天你去耶路撒冷还会看到西西家王那个时代的工程那是。很有意思的，但是神选择耶路撒冷城，跟人选择城，人选择大城一般都是建在河边，大河的边上像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个大城巴比伦帝国的大城都是他先选好这个水，然后呢再把城建到那个边上保证这个水城里面有丰富的水源但是神在选择耶路撒冷，确实选择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哎，就像神把人带入旷野一样，让人学习什么？让人学习不是依靠人眼见的那个依靠水也好，粮食也好，这个武力也好，政治联盟也好，这都是人看得见的。 人喜欢依靠这些哈，但是上帝让人学习哈，就是在人看不见的供应的那个处境当中，学习依靠这位看不见的上帝，却是信实的啊。那个溪流缓缓的流哈，虽然不多，但是它是持续的哈，虽然没有那么张扬哈，但是它是可靠的哈。你只要专心的来依靠神，这些东西都不会断绝哈。所以这一章里面哈。强调这个以马内利的神的同在哈，这样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和神的应许话语上面，而不是建立在可见可靠、人手可以摸到的那些，好像是实在的那些的依靠。那些要成为我们的依靠的话，就变成了偶像啊，取代神的位置啊。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被提醒的地方啊。
十分阿门，刚才牧师的分享，就是我们其实每一天来到这个晨更平台，我们就是在被希洛亚的池子每一天在供应，然后看顾、保守和祝福。我想在这里，我来到这里是2年不到，我自己觉得，包括我们教会的人都觉得，就是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这个成长。那么在这里平台上有这种来这种5年6年的弟兄姊妹，你们再回顾你们刚来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更大的这个成长。我们就看到那个神的供应就像希洛亚的池子一样，就是静默不张扬，但是它却能够使你就是走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然后这个我们每一天其实都要为神这样的供应来感谢神。我们想想看，如果在一个中国国内996工作的人啊，其实是很难有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这样的心态啊，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这个也我们也要来感谢神啊，就是说中国人都喜欢什么都要速成、速食，什么都要快，但是在神里面的工作啊，我们看不到十分惊人的事件，而是在寻常当中，我们看得见神一点一滴的供应和恩典，也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所以我们始终我们要献上感谢和祷告。然后第二题呢，就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刚才牧师也提出了，就是这个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它可以是施雅雅述跟这个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结合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它等于前面渔民要归回，加上掳掠宿灵。那么是为什么要加在一起呢？就是说，如果你顺服神的话，你的结果就是渔民要归回；如果你不顺服神的话，那个就你的结果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所以说，神已经宣判的这个两种结果，这个小平姊妹就问这两个第8节和第10节都是以马内利，就是前面一个是名字啊，这个以马内利它是一个身份。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那个以色列啊，他就是他的名字就是身份的标签嘛，是吧？所以说，当以赛亚记录这个名字的时候啊，他是在说有一个神啊，有一个位格，就是说有一个使命，它会体现在神与我们同在这一个真理上。然后呢，相比之下呢，第10节神与我们同在呢，是当下对于这个被大军围困啊，他此刻的直接的一个宣言。啊，一个承诺或者是一个现实的一个陈述啊，他这就是对列国说，现在这一刻啊，你在敌对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啊，就说这个名字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它是一个神圣的名字，然后后面神与我们同在是这个名字的属性啊，以马内利这个是神对过去对将来的这个应许，而这个神与我们同在是现在的一个保证。打个比方说，我们今天各位，我们都是这个犹大的百姓啊，正在面临这个亚述王就是在攻城啊，这心里正在这个害怕紧张。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有以马内利这个名字，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永恒的这个安慰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有一个更大的神啊，一个上帝跟我们同在的神，他已经过去开始了，并且持续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然后，当我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得到安慰，也就是说，得到一份的与神同在的勇气。这个勇气不是说过去有、将来有，而是现在就有。当亚述的军队兵临城下要进攻我们的时候，有一个上帝，他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围墙之内，他与我们同在。这个 因为他跟我们同在，所以面给我们就是很大的这个力量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两个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都是以马内利，就是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帮助和勇气。所以说，我们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神。
我们先分享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哈，神与我们同在，哪个方面更触动我们？我们组姐妹感觉到就是触动的，就是这个同在哈，因为没有神的同在的话，我们是 nothing 哈，神是创造我们的主，这就与诗篇的118篇第8到9，投靠耶和华，胜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胜似依赖王子。还有诗篇33篇第9，就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没有神的同在，我们靠什么？我们是站立不住的哈。那同时呢，在思考这个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也是我们在思考我们自己的话。那因为神。我们认识了神，我们的生命才有了意义哈。因为不然的话，人从一出生就走向死亡，有什么可说的，有什么可夸的？生不来，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一切都是浮云哈。所以，因为神的同在，让我们生命有了意义，也让我们在遇见困难中不再惧怕。感谢神的同在。那第三个呢，也是在这个思考神的同在的时候，因为神的不同在。或者是我们不与神，不去专心依赖神，这也就是今天的经文的大大的背景哈。历代志下28章22到23节，这样就是讲的这个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所以呢，就是刚才牧师说的，又靠世界又靠神，这是最不蒙神悦纳的。所以，我们与神同在，就是要坚定的与神同在。这个是我们的思考。那第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们有很多方面和三个大的方面，哪些是容易被忽略的恩典？那我们先思考的是世界的纷扰，引领我们走偏这个忽略神的恩典哈。那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像神的工作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他可以他命立就立，这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即使看不见轰轰烈烈的创举和我们自己巨变哈，但是呢，他在做工。人呢，往往喜欢因为在世界上短平快，变得没有耐心，急功近利哈，但是呢，神的话，每一天他的滋养。这就是神在做工，在困难中熬炼我们，用滴水穿石的方式来造就我们，润我们的心，润我们的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滋润我们的。就像在约翰福音9章11节，耶稣治好瞎子的那个故事哈，他到细罗亚的池水去洗后，瞎子便看见哈，这个医治就是缓缓的生命之河，生命的水。他在滋养我们，在引领我们，并且在光照我们。所以，凡事要凭靠信心，在他，在依靠，在神的这个涓涓的细流的滋养中，我们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得到成长。这个就是思考世界的纷扰哈。那在思考世界纷扰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明白哈，就是说困难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加成熟，所以不要因为一有困难就偏离神。要相信神的做工。那第二点哈，也是如何来认识神在做工，分辨神是在做工的，也就是认得这个细罗亚的涓涓细水哈。那所以我们那个周弟兄带我们思考，也是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会发现我们得到的恩比我们遇见的困难要大得多哈。神的恩典必会引领我们战胜困难。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是要时时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通过读经，我们通过跟随神，我们心改变了没有？如果心还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我们有没有在依靠神的那涓涓的流水哈？还是又回到世界，被世界掳去了？然后第三呢，学习等候。神是不误时不误事的，我们要等候，要相信他的时间，而不是我们强加于神的时间表。那最后的一个见证分享呢，就是，这个神不误时，神的这个涓涓细流的滋养，我们在准备幸福小组第7周是释放与自由的时候，我们有一点 遇见困境，不知道该怎么样展开哈。结果呢，我们就说祷告，这是我们早上和弟兄姐妹的讨论。结果呢，中午陈杰姐妹发的那个雪英姐妹的那个长子的那个讲道，就是在讲这个释放与自由的这1个小时的就发过来了。我们一下就心里豁然开朗哈，真的是神，他用他的引领，在你安静的等候中得到证实哈。
如果要讲今天有什么是外来的东西能够影响我们在神面前享受的话，就是人工智能。从一个传道人每周都有预备讲这样的时候，以前我们就是说你要把那个经文读二三四次，在神面前事事细小思考，能够再从圣灵里面就为。把要讲的道的大纲打出来，现在呢，只需要再打那个信息进去，人工智能就会5分钟就会把整个讲章讲出来，能够讲得非常好的。做传道人，如果一直的依靠这些人工智能的技巧，久而久之就会与神脱节了，就是不再享受希罗亚池的水，神的供应。而这用快出的方法，用人的方法来把这讲章写出来，这个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对神的神的仆人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也是围绕着2个问题哈，那我们讨论到我先从第2个问题开始，我们也有分享到哈，同在这一个词非常的重要哈，然后我们小组也有许多的这个见证分享哈，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描述了哈，就是但是我们讨论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如何来认识到这个希罗亚环流的水哈，其实这个就是在每天的小事上去经历神哈，就像第三组所分享的，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当我们把我们所经历到的能够写下来、记录下来哈，能够去思想去回想那这样就会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所吸引。那我想分享一下哈，其实以马内利这个词是对我影响非常深刻的，因为这也是神第一次回应我，他第一次回应我的一个祷告，他就是在一个意象中，他告诉我 God is Emmanuel。在我当时还不知道 Emmanuel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哈，神就已经告诉我神是与我同在的，与我们同在的哈。然后 Emmanuel 也是主耶稣的名字，所以这个耶稣他就是神。那这个其实，这个神与我们同在，其实最打动我个人的是这个神，是神这个字，因为这是神主动来告诉我们，神主动要与我们同在，就像在就像在出埃及的时候，神要他建造一个帐幕，因为神要与人同在，再到新约里面的时候，神主动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是神都是主动来要与我们同在，而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怎么意识到神在我们里面的同在，就是要在小事上经历，我们很容易的就是。一看到问题的时候，一看到有大的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气馁，甚至只是看环境。就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就是看到那个更强大的那个大河，似乎它是更有力量的但是这个神的同在，也像牧师所提到的他不只是应许我们每一天的天色常蓝，神也会借着这样的一些困境，神会来管教，神会有审判，但是神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他也是会保守我们的神，他是会拯救我们的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要信靠顺服，我们只有信靠顺服，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的信心是要在神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那种以马内利的那种状态。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 7章14节的以马内利啊，到了第9章第6节哈、啊，就是这个应许的这个婴孩啊，将来要政权担在他的肩头啊，他称为奇妙的策士啊，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哈、啊，把这些很宝贵的经文呢背下来哈、啊。好，我们来把它读2遍。以赛亚书
在
九
亚书
章
九章
六节，
九章六节，
因
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赐给我们，
赐给我
们，
担
在他
肩
上，
称
为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神
的
全
能在
天
的
肩
上。
以赛亚书
九章六节。
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周，在这新的一天，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寻求你的脸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脸光照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得着你赐给我的能力和恩典，好走你的道路。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阿
门。
门。